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ell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三位嘉宾，不过两位还在进来的路上。我们首先介绍我们西雅图知名的中文脱口秀演员吴坚成啊，欢迎坚成。
哎，谢谢陶源台，谢谢小袁台长，大家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林从啊，林从刚刚进来了，然后欢迎林从。林从也 unmute 一下。
Hello。
好，那
你好，大家你好。
我们之所以请到三位，就是还有一位是旧金山的孝林啊，那么三位都是进入我们8月21日举行的北美脱口秀大会总决赛的啊，那么很想通过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多的了解你们，就是能够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就是精彩的作品，这么多那个笑料，或者是不是笑料，就是就是非常精彩的脱口秀的那个演员的台前幕后啊，然后你们就是是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啊，就是两位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就是以前是做什么的，什么时候到美国的，就是先从远一点的地方讲吧。
哎，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林从。
对对对，
来
啊。
大家好啊，我叫林从。我是像咱们本地一名程序员，我在 Google。我是2009年来的北美，是先在加拿大上了2年学，在温哥华上了2个研究生，然后找工作去了微软，在西雅图的微软，然后从2011年一直到现在，大概10来年了吧，一直都在这边待着。本身就对于这个喜剧创作非常的感兴趣，所以这次这个脱口秀大赛本身是单口喜剧的一部分嘛，机会很好，所以就来试一试。
我也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叫吴京晨。
行，
我叫吴京晨，然后大家有时候叫我金城武，因为我来美国的时候，我自第一次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就说我 my name is 金城武，然后底下一堆来自于东亚的同学，有些人是中国的朋友，就开始笑，于是我后来就有的时候就这么自我这么介绍我自己。我是2008年的时候来美国的，然后先是去的。在密歇根待了大约5年，然后2014年的时候来到西雅图，实际上比林从大约要晚3年左右，是不是？然后后来应该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和林大约是2015年的时候，我和林从认识，我们都是比较喜欢搞喜剧的，他喜欢喜剧创作，我喜欢喜剧表演，然后我们之前组织了一个西雅图3个字话剧社，然后每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至少一场演出吧，直到疫情之前，然后疫情开始之后呢，我们就实际上戏剧表演就中断了一段时间，然后从今年大约3月份开始，然后有朋友在西雅图组织一个西雅图脱口秀，然后大家会去做一些喜剧的一些表演 stand up comedy， 然后我和林从都很喜欢参加，然后林从把自己的这个什么喜剧创作的天赋和单口喜剧的能力全部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然后经常这虽然经常有人说是林从是西雅图脱口秀的天花板，但是有时候可能会给林从一些压力。
地板砖，地板砖。
这个其实这一次就是不管是你们加入这个西雅图脱口秀俱乐部，还是参加这个北美脱口秀大会之前，都就是都对你们久仰了，然后也有过交道啊，然后也看过你们的就是小品汇演啊，就是我觉得做得很好，然后所以呢你们在这边能够 脱口秀能出道也是不奇怪的，就是也那我觉得就是这么密集的，就是比如说那个这么多段子都是自己创作的话，还是蛮了不起的，我觉得。
对，刚才还想补充一下，说这个我刚才可能说到说乡土脱口秀，或者我们也有些其他组织，但实际上这是我们没有说到说小袁台长和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组织的这个北美脱口秀大会这个活动，实际上非常，也是推广了当地本地华人的一些文化生活，实际上这个是非常好的，感谢感谢，
感谢感谢，
哎呀，谢谢谢谢，这个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光临，就把这个不管是天花板还是地板砖都往上抬了很多的高度。对，就是还是谈一谈你们我们先谈一谈这个比赛当中你们这些段子，当然很以前就很多那个开放麦的时候有的都讲过是吧？但是有的还是新创作的也有。特别是临场反应啊，什么都是，我觉得都是很好。
实际上，值得来说一说这个剧本创作的一些东西啊。然后我可以说说，先说说我的想法。实际上，之前参加一些开放麦，很多时候，对我的个人来言，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尝试，一种知道啊这个东西怎么回事儿。虽然很多最开始讲的很多内容，实际上都不属于。成段比较能够上台的一些段子，有一些可能质量稍微好点，大部分质量都是不是很好的。实际上专门为了这次比赛的话，我在比赛之前一个星期也还是绞尽脑汁写了一些东西，但是实际上也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好笑，然后实际演出的时候也发现有些东西就是不好笑。
深有同感。
您
而且我们这次比赛好像在创作方面，由于第二轮的复赛，第二轮的半决赛是需要相当于是一个命题创作的形式。所以其实很多我们之前已经有过的东西可能不一定用得上。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对第二个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会特意花出比较长的时间来进行创作。这个还是比较费脑筋的。
这个实际上这个命题作文实际上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之前原来看看这个效果的脱口秀大会里面也有说，也有一些每次命题的一些脱口秀，有些人实际上就把自己以前写的段子，然后装个头装个尾，然后拼成一个用命题的这么一个脱口秀的一个作品，这也会发生。实际上我觉得在我们表演的时候估计或多或少也有吧，至少对我实际上是有的。我最开始实际上之前写了一个，然后突然想着，哎呀，我们要命题脱口秀，所以我想着怎么能够和题目也切合得上。
我觉得这个你们讲的这些段子都很高级，我觉得特别像林晨决赛的时候这个枪手啊，中美枪手的对比，我觉得我觉得很好，就是但是这个这个现场，因为有的观众他可能在吃饭，然后有的是等饭来，或者什么东西，就可能没有心思投票，这个可能有点因素。
对对对，其实我们可能比赛完了讨论最多的就是关于这个比赛的现场和观众的问题。这个其实这种晚宴形式的环境下比赛。说脱口秀，我觉得对于我们几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第一次。
对，他现在其实是还是用了那个比例，就是没有用绝对的投票分数，因为有的选手的投票特别多，比如说80票，有的只有30票的，所以呢还是用了比例，然后乘以比如说多少，所以那比例就用这个比例呢稍微公正一点，就是你如果。得票率啊或者什么高一点是这样子，如果有的人绝对票数很多，你有可能会把人家给甩开几条街，这样子就不太对对，不太公平了，所以基本上还，但是现场是确实很难弄，就是确实这种吃饭的，然后我就想起这个笑林讲那个时候前他自己表演的时候，前面几个都是脱衣舞，然后轮到他就 要讲脱口秀就很难弄，然后这边呢就是想去吃饭的，然后看见你们说干嘛，然后就反应不过来，有可能。
对对对，特别是我第一个上场其实还好，我以为决赛的时候我开场是一个抽到了很不好的一个签儿，但实际上比下来我觉得可能我还是最占便宜的一个位置，因为第一个说大家毕竟还没开始吃饭，还是有一些耐心的。等轮到金城武第四位出场，恰好赶上开始上菜，也分不清哪个是脱口秀演员，哪个是服务员，反正都是在满场的走动，所以当时的场面就很混乱。
哎，我当时还开玩笑，后来开玩笑说，我当时上场的时候还跟大家想打个招呼，说跟大家说一下，哎呀，大家是不是很饿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就赶快快点讲，然后直接让他们上菜吧？也许之前后边的服务员还等着说这个上菜还是不上菜，一听我说上菜就把菜就都上了。
对，我觉得上菜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大家的。怒气消了很多，感觉这个戾气降低了很多。前面三个都在等啊，都在等菜来，然后没来，然后这个就不是很有耐心的听。
对，也不知道台上这帮人在说什么，想吃的就是不来。哎，
像林聪的剧本的水平是非常高的，然后
对对对，这个剧本水平非常高。我们比对这个我也不跟谁比了，但是听起来确实这个政治正确啊或者什么东西把这中美之间这个都比较都用上了，这是我觉得还是非常高级非常高级。
但是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场子里面还有很多外国人，然后他们应该是不懂中文的，对吧？我猜。
但是就是很多外国人他是一脸这个疑惑的就盯着你们，为什么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笑，然后呢他们也没走开，然后一直坚持到整个活动的结束。
对，而且我讲的那一段情绪比较饱满，唯一的两句带英文的词儿还都是什么 F word 的，所以相信外国人体验也不会太好，听了半天什么都听不懂，唯一能听懂的是 F word。
觉得这个中国人其他英文不会说，只会说 F word。
给他投票。
说到了美国英语的精髓，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美国这些现象都有非常深刻的体会跟提炼啊。这个真的是创作型的脱口秀演员，这是天花板是没问题的，这个旗下脱口秀天花板是没问题，就是在我们这个场子上面有点吃亏。
对，我们这个场子可能更看重谁的表现力更丰富一点。
对对对，
我觉得在这方面金城武就是明显做的要比我们其他人要好一点，他一上来就能抓住观众的这个注意力，
完全不敢当，就是完全就是试图上去抓一领子，结果抓完领子以后发觉劲儿不够了，然后立马就卸下来了。而且当时后来艾杰西上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我后来听到很有道理的一个表演技巧，就是尤其是在这种比较混乱的一个场合里面，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不能抓住所有人的注意力，你可能抓住几个人的注意力，让他们从头听到尾，让他们听得很开心，这样就好了。然后当时表演的时候，我觉得有一桌的观众还是看我看的还是挺开心的，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么一场子观众，我不能只让那么三四个人高兴啊！我然后一转头想把其他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发觉他们都在吃饭，没有把他们吸引过来，然后把头再一回，刚才注意我的三四个人也开始吃饭，然后就把唯一几个试着听我说脱口秀的人给丢了。
这种场合还是要珍惜眼前人啊！
对，哎呀，
还蛮有意思的，那是。然后但是艾杰西他这个舞台经验比较丰富，所以他虽然是讲一些看起来没有很高技术含量的东西，但是讲了就是大家就是笑，然后他那个外地几个演员就是像那个笑林啊，还有什么卓森啊，他们讲的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内容，然后但是呢声音也不是很大的，语速也不是很快或者什么东西，但是呢大家也能安安静的听他们，然后结果就 不管包袱啊或者什么导出来就，还是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伤很重要，这伤我在看上也不是意想不到，实际上就是他们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我们后来也做技术总结，自己讨论哪个地方做得好，哪个地方做得不好。然后你看艾杰西实际上他在中国待的时间很长，他有很多的观察，他有很多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体验，他把这些东西提炼出来写在段子里面，实际上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是很好的，尤其是我个人非常 admire 这些在文化之间进行穿梭进行交流的人写出来的东西，而且他的表演经验非常丰富，他知道在舞台上面怎么抓住大家的注意力，然后怎么控制麦克，怎么什么时候讲什么段子，他的选择和舞台上面临场的一些反应比我们其他这些演员都是高出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也不敢说他的这个段子不高明啊或者什么的。我们后来就说另外几位外州的演员或者从其他地方来演员，他们的那个稳定性都很高，他们自己锻炼的时间都很长。然后这一点上面我和林从还有像西雅图很多脱口秀演员都要向其他的一些朋友来学习的。
是。
再一个是就是西雅图的脱口秀演员很就是同样类型的演员比较多，比如说都是软件公司的工程师啊，或者这个比例多一点。像外地的话它就比较综合了，比如说有的就是读文科的啊，有的可能就不是工程师，然后呢他们的可能讲的内容就不一样了，方式也不一样了，这样子就有了点就是多元性，对吧？
所以更要说这个下图不是这个那个脱北美脱口秀大会这件事，能把一些外州的朋友吸引过来一块来演出一块来切磋，是一件很就是很重要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我们也有交流的机会。
对，希望反正这是个开始，然后以后能够做得更好一点，然后就是以后有更多的人知道，然后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这样子的话可能这个做成北美脱口秀的一个盛世就好了。
北美脱口秀天花板顶级赛事。
每个城市只允许天花板来参加。
行，我们先进一下广告，然后广告之后我们也希望那个笑林能够按时上线，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啊。
好的好的，
不要走开。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您知道香蕉是坏邻居吗？千真万确。由于随着香蕉的成熟，它们会释放出使其他水果更快变质的气体，所以香蕉应该分开储存，这样才能减少食物浪费。食物珍贵，不应浪费。这则消息由金县政府提供。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参加就是上个月8月21日举行的首届北美脱口秀大会决赛的两位我们西雅图本地的选手啊，他们分别是我们西雅图中文脱口秀的天花板啊，林从，还有我们被称为是西雅图金城武的那个吴金城啊。我们本来还邀请的那个旧金山的那个笑林，然后他刚刚给我发微信说他在参加一个比赛，现在本来以为10点钟能结束的，现在结果还没开始，所以他应该是参加不了，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参加不了。我在这里也是要感谢一下，就是两位啊，就是首先那个吴金城，一开始只是想就是有点念头想要办这个活动的时候，然后金城就跟那个西雅图脱口秀的那个陈曦一起啊，就是我们那个餐馆吃了个饭，然后有一些 brainstorming 啊，就是还是提的建议都是非常的宝贵，后来大多数都用上了。再一个是两位就是能够参加，就是代表我们西雅图这个地区，就是这个比较即使不是天花板也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准的那个选手能够参加，就是所以我当时想劝那个就鼓动林总参加，我说要为我们西雅图争光，到时候不要进决赛没有西雅图的，好像这边西雅图的水平太差或什么的，然后结果我非常感谢林总能够参加，为了西雅图的荣誉而战。就是两个
人台长给
你们两个进了决赛，就是可以说双保险了，至少有一个能够进前三名。而且那个就是这个比赛当中非常精彩，就是像林总在半决赛的时候一开始忘词，我就觉得我说完蛋了，我说我们天花板也要其实进不了决赛了，结果后来就是一场要轰动起来了，然后就直接进决赛，这个还是很厉害的。然后就那个金城在那个复活赛里面就是满分，然后就一下子就复活成功了，这也是很都是很不简单的，别的人都做不到，因为五个人里面只有一个名额了。是不是你们就是我觉得都很这些时刻都是高光时刻，虽然不是发生在决赛。
高光时刻我印象特别深刻，吴京晨通过复活赛进决赛的时候那一刻，他讲的非常好，非常的流畅，一气呵成，是我见过临场发挥最好的一个表演。然后当我看到那个裁判举了个满分，我心里就踏实了。然后等到他后边的另一个接下来那个演员表现的非常流畅，然后裁判举分之前我心说坏了，别评分吧，要是评了分又难受了。结果突然有一个裁判少举了一分，我心说啊，踏实了，真是如释重负的感觉。
对，我就觉得这个艾杰西作为评委，他是不是也是跟那个什么那个国内那个评委一样搞大局观什么的，故意压了一分，然后就把那个金城给送进决赛了。
没有，不能这么说呀，
不能这么说是吧？他不是大局观，他就确实是就是这个 出于他这个专业的这个评判，对吧？
那一定是出于专业的评判，那肯定是。
这两个表演我确实都非常喜欢，在我心里不分伯仲啊，所以就看评委个人喜好，我觉得。
实际上我实际上错过了您从那个什么叫做什么逆风翻盘的那个瞬间，当时我带他小朋友出去上厕所。我当时看到你忘词的时候，当时我也是哎呀怎么办，然后正好小朋友上厕所，那我带你出去吧，我不看了。
惨不忍睹，把我儿子都吓尿了。
嗯。
还是有一些特别刺激的时刻啊，
嗯，
回想起来那个在场上忘词，以及这个叫什么五进一跟别人 PK 也都还是挺刺激的时候，
是是是是，还是蛮有意思的。
所以比赛完了之后，当那个半决赛完了之后，我私下还跟金城武发微信，我说咱俩能会师，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太高兴了，这是我那天最高兴的一件事。其实决赛比成什么样我其实并不是很在乎，但是我们俩能在同时闯进决赛，这是我那天最好的事。
对，完全同意，完全同意。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在我之前的意料之中。我觉得林从能直接晋级是我预期的，然后我要进入加时赛也是我预期的。那我当时就觉得，我如果进加时赛，我可能在加时赛的那个复活赛里面前五个人当中，我可能能排前二。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会是第一还是第二。然后临场发挥不错，然后能最后晋级，我也挺开心的。当然，最后决赛我就说，就像这个 coin toss 那个决赛的时候，因为各种场地啊还是什么，你发现实际上真的就是表演经历比较多，或者说是临场发挥比较稳定的这两位外州的选手，他们就拿了这个前两名，我觉得也是心服口服，
心服口服。
嗯，
这个进决赛确实是到最后拼的是文化，是吧？拼的是文化底蕴。然后
其实我很喜欢啊，对不起，
你讲
啊，其实我就是想说我很喜欢我们那个比赛的那个即兴的那个复活赛的那个设置，
嗯，
很有意思啊，我没有在别的比赛的地方见过。
这个是创新。嗯，
我比如说下回我们有请这个西雅图的演员，知名演员贺新来，来讲复活赛。哇，这个现场现挂能力极强无比，下次都不要给他十五分钟。哎，给我上回给他多少分钟准备？十五分钟来准备，
十五分钟准备，
不要给他十五分钟，给他十五秒钟就够了。十五秒钟以后，他就可以现挂出十五，挂出一分半的内容。
你不喊停，他是停不下来的。
嗯。对，就是决赛的时候现场不是艾杰西他觉得太吵了，然后跑过来跟我说，你能不能让大家安静一点。我说真的不能安静，我这个做不到，他们花钱买票，然后要安静只能靠演员自己说的大家安静下来了，真是。嗯，
估计除了杰西老师也基本没有什么人有这种场子经验能有 hold 住这种场面的。其实我觉得我们那个今天说要来的孝林，他的比赛经验应该是除了杰西之外，
他挺多的。
对，我看了，我加了他朋友圈之后看了他的表演履历，感觉他跟我们来比赛简直就是有对我们是一种降维打击的感觉。
是吗？
他的比赛都是排满的，但是他的表演全部都是排满的，
嗯，
周巡演。
挺牛的，嗯，
应该就是小云探长应该对他进行一次专访，个人专访，他应该有很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下次，
嗯，
挺有意思的，确实挺有意思的。
相比他来说，我和林从还现在只是在讲脱口秀的一个入门级别吧。
对，就是确实还是多锻炼或者什么的，还是蛮重要的。而且 而去校要多参加各种类型的，或者要体验不同的观众，或者什么，就是如果你的观众都很熟的话，可能就都会原谅你的过错啊，然后那但是有的地方可能没有那么友好，对吧？就别的地方。
对，对，是。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们以前做这个话剧啊或者什么，我觉得都很好，就是然后你们以前的那个汇演，我觉得印象很深，就是表演的也很好，就是能够创作一些新的话剧，然后一些老的话剧演得非常的精彩，就是所以我觉得脱口秀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我们当然能够做出名，当然能够把人推出去，当然更好，但是现在竞争真的太激烈了，是啊，就国内的这个脱口秀大会五又出来了，一下子就把
我们说脱口秀也是因为一个兴趣，也不是说要说成专业的或者怎么样的，所以竞争上对我们来说也无所谓，能看到尤其是在海外吧，在海外的华人能够通过无论是你把它当做娱乐也好，或者作为一种创作也好，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上面的创作，对吧？就是也不是说只有中国国内或者是其他华人圈子里面其他地方的人他能够产生文化，我们在美国的就是海外华人也可以在本地产生一些文化的内容，然后产生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可能比较自豪的一件事情。如果
对，我觉得就是海外华人确实是有很多的优势，就是一个主要是创作自由，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当然我并不是说一定要你要去就是涉及政治啊或者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在毕竟在这边就是还是这个自由度还是大很多的。再一个是我觉得我们这边的起点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因为你至少是留学留下来的，对吧？大多数人啊就是留学留下来的，那么在国内的话可能就他们就这个我觉得文化层次啊还是有差别的，这个是到生活环境啊或者什么东西自由度啊都是有差别的，我觉得海外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对吧？
可能这个东西有利有弊，我觉得就像小袁台长之前说过，说西雅图这边的人的背景实际上比较同质化，对吧？就大家很多都是在高科技行业或者说是一些大公司里面工作的，实际上生活经历实际上是比较单一的，如果
比较类似，对，比较类似，
比较类似的生活经历实际上有时候会比较难写出来一些比较有意思或者不同的一些内容，对生活的一些感知、一些认知，这件事林从我还有那西雅图本地的一些说脱口秀的小伙伴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如何能创作更多不一样的一些内容，然后突破自己的一种舒适圈，是都还是挺难的。刚才你说我们的这些这儿的海外华人说脱口秀起点还比较高，我不敢说起点比较高，但是我高兴的一些人看到就是西雅图这边有一些这个说脱口秀的朋友，他们组成一个圈子，大家都好像还是很认真的努力去钻研说脱口秀的一些技巧，无论是在写作上面，在表演上面，在文本上面，有的时候是反正不同的方面都在不断的对自己进行一个精进。所以我也如果说西雅图本地的朋友听到这档节目的话，也希望你们关注本地华人的一些文化生活活动。您从要不要把三个字话剧社要做的事情给大家预报一下？
对，除了我们西雅图脱口秀的这些每周的开放麦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来参加。我们还有一个话剧社，叫做三个字话剧社。我们一般会在每年会在各大 IT 公司的春晚上进行一些舞台上的小品和喜剧的演出。同时在疫情之前我们也还会 定期的办这个一年一度的小剧场活动，所以我们还打算明年在明年年中举办一个像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那种节目形式的素描喜剧的专场，可能大概是有四五个节目组成一起的喜剧表演，所以也提前做一下广告。
还说一年一度，一年一度小剧场演出，不就只有一年吗？发生了一次，
对呀、啊，所以一年就一就是、啊、一年嘛。
这样很好，就是现在有一个有一个话剧社，他们在搞一个演出，整整一周啊，每天都有，然后。剧场也不算小，
恩格女人的独白，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好像突然冒出来的，我觉得哎呀，以前好像没听说过，然后呢，
好像是我不知道，我好像是华大的话剧社吧。
哦，对，我看那个导演挺年轻的，对，导演挺年轻。我们因为我们有个主持人在里面，所以就免费帮他们宣传一下。
啊，
希望本地的华人也去多多支持本地的戏剧活动。
对对对，这个也是乐见其成啊，就也我们也希望就是能三个字话剧社能够也能多多搞搞这样的，比如说搞一周演出啊或者什么。是脱口秀虽然也很火，开放麦也很火，但是你要搞一周演出可能是挺困难的，但是话剧的话你搞个一周演出可能还是有不少人来看的，对吧？话剧从形式来说可能更丰富一点的，这样比较也不太好，就是如果那个喜欢脱口秀的觉得哎你怎么这样说我，但是各有千秋，对吧？
对对，论舞台表现力方面来说，确实是话剧要更丰富一点，它毕竟有服装有道具有灯光，
对
吧？
对，还能把场景啊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人都能演出来，对吧？就不管是时空，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讨论。
好的。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秉持惠人关怀精神，以您为先，专注支援您的整体健康，并提供各种计划选择与服务，让您能从联邦医疗保险中获享更多。更有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助您找到适合的计划，拥有健康的黄金岁月。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通过 Zoom 请到了最近刚刚参加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首届北美脱口秀大会总决赛的两位我们西雅图的本地的选手，分别是有个称号叫西雅图金城武的吴金城，还有被称为是西雅图中文脱口秀天花板的林从啊。那么两位在我们的比赛三轮比赛当中都有精彩的表现，然后最终呢杀入总决赛，然后那个吴金城也得到了进入了前三名啊。然后我们就是非常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能够探讨一下，然后也讲一讲就这个不管是这个比赛的台前幕后啊，一些故事，一些秘辛，当然就是两位的前世今生啊，就是以前，孝心是怎么练成的，就是以前也是，有了很多的就是 积累啊，然后有很多的沉淀，所以做了这么多年的喜剧啊，所以能够做脱口秀也是信手拈来啊。然后就是我其实还是很感兴趣你们就是创作这些这些段子，还是都很高级，然后也需要是怎么创作的？是有的时候就是拍拍脑袋，就是突然就想出来的吗？还是专门潜心或者说这么段时间就是开放麦积累啊，或者说专门创作的？因为就是内容来讲确实都非常的精彩。
林聪先说吧。
我个人的经验其实主要来自于咱们本地的生活，由生活带来的一些情绪，然后这些情绪有时候会让你产生一些不吐不快或者非常想要表达的东西。比如说我素材的时候说过，关于吃这在本地吃美式中餐的这种感受，这就是我平常日常生活中特别一种强烈的情绪，因为我很想吃到很正宗的中餐，但是很多美式的餐馆里的中餐都做的天马行空的，很有想象力，但就不是我想象的那种。所以每当吃到这种中餐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非常被强烈的被坑了的感觉，难以下咽但又不得不吃的，所以你就很有想法，就想把它这事儿说成段子说出来。其实很多事儿也是这样，我决赛说的那个枪手的段子也是这样，看到周围人动不动就有枪击的新闻，你就会觉得啊，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生活环境好乱啊，就会有很多想表达的欲望。
所以这个那个麦肯德基办婚礼，还有什么陕西餐馆办婚礼，这种都是创作出来的是吧？
这种也是基于情绪的创作。
嗯，
其实我就是因为你就会很想怀念国内那种啊，吃的，就是两国文化的冲突，你会有那个切身的体会，对吧？肯德基在这边，甚至是必胜客在这边，就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卖披萨的小 hut。但是在国内就是一个卖披萨的 Forbidden Palace 一样的感觉。
嗯，
然后在这两边待的，你就会感到深刻感受这种文化的冲突，然后你就想把它说出来，其实都是来自于感受。
嗯，精神的。
我实际上我最开始的时候，我最开始创作的时候，也就是生活当中一些对一些小事的一些感受，反而是在后来在这个创作和学习过程中，也是向自己的朋友一场学习，反而是好像有一些题目性的一些创作，也是生活当中一些观察，对有些事情，哎，我觉得我对他的感觉应该是比较强烈，但是这个感觉到底是什么呢？想要做下来，有时候需要花时间来探索，然后想想对某一些事情、某一些话题，挖掘一下自己内心对这件事的感受，然后做一些联想，然后写一些有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创作方法的东西，上面的东西你给我一个题目，然后我可能坐在那儿，我可能你给我半个小时我也能写出一些东西，好笑不好笑另说，但是我可能应该能写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实际上有的时候创作是这么创作的，憋出来。给我一个 deadline， 然后给我一个话题，然后我可能是能给你写出来一些像样不像样的东西出来。
对，还有像我像你那个复活赛那一段，就是我正好在开放麦的时候看见你就是表演过，但是我又觉得就是平时毕竟是练过的，然后呢好像到那个时候就像 muscle memory 一样，就是拿出来就是这样子，就特别的流畅，然后就效果也特别好。
那个当时是对，是我自己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段落，然后正好问那个出的那个题目和他正好是搭得上的，然后当然我也做了一些临场的一些改变，要不然的话它也不可能 fit into 2 minutes， 所以的话也还是怎么说，也不完全是肌肉记忆了，也还是现场有很多快速的反应，也还是
对，那个刚刚林聪谈到了未来的设想，就是这个喜剧社，然后能不能展开一下？
哦，就是我们那个做的喜剧的话剧社是吧？其实最开始我个人觉得，我个人，因为我们话剧社毕竟是大家一起做的嘛，我个人非常喜欢开心麻花，所以当时最开始我个人的想法是，能不能顺着开心麻花那种舞台剧的风格往下做？但是后来由于这个剧社不断的壮大，然后我们演过喜剧，也演过正剧，我们演过比较成熟的已经有的剧本，比如说《暗恋桃花源》，也演过自己的原创剧本。由于疫情的影响，所以中间不得不中断2年，所以现在我们重新要再把它做起来。当时我们还出了一部叫做《无人生还》的排练了一部叫做《无人生还》的剧，经典剧。吴京辰是金城武是我们的导演，也是受到疫情影响啊。
那后来这个无人生还生还了没有？
无人生还啊，
我
就
们已
是，
经演完这个剧了，确实无人生。
在哪里演的演？
啊，没有没有，我是说，实际上情况来说，确实是无人生还这个剧也没有。
对，没有演出来。现在实际上，因为当时也是试着开始选角啊，或者开始排练了一段时间，但疫情开始之后，整个 momentum 实际上就消散了。然后大家每个人在疫情当中，生活也会有一些变化，然后可能有些该生小孩的生小孩，还有一些可能一些朋友，可能也到别的城市去了，所以就有点难。现在也没有再把大家给拧成一股绳，再重新做这个剧，也可能就我们就重新开始吧，然后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
这个《暗恋桃花源》确实演得非常好啊，我那时候看了很感动，因为那个我采访国泰申川嘛，然后在他原来在那个俄勒冈有一个莎士比亚戏剧节，他那个戏剧节很大，你们有空可以去看看。其实就是他每年要演半年，他半年都不止，然后就是每天都演。那个赖声川5、6年前吧，就是他跟他老婆就到那边在美国组了一个那个老美的一个班底，然后用英文演那个《暗恋桃花源》，道具啊或者什么船啊或者什么东西，桃花什么都有。然后那个，但我觉得你们演这个中文的，因为我是两个都看过，但是我觉得你们演中文的演得非常棒，就是非常感人，所以印象非常深。我觉得这个方面就是真的可以大有可为的，就是然后如果中断了有点可惜。当然那个脱口秀也是大家的爱好，然后也喜欢做，而且做的也不错，也是有前途的。当然像经常说的，我不是为了前途，不是说就什么为了就自己喜欢，当然都可以啊，对。
林从有没有想法？林从有没有想法，将来把这个事儿做成一个半专业？
其实还是看我们这个班子，
这个我觉得啊，暗恋桃花源你可以做全本，就是你真的可以演全本，演全本就是这个全，就大家就看这一本就够了，对，挺长的，对不对？对，然后，
是，没问题啊。所以其实就看看是不是还会有更多的人对这个感兴趣，是不是更多的人对创作或者说对再加工剧本，然后我们当然也需要这些对导演啊各方面都感兴趣的人。现在我们的走出2年的这个静默期，我们还是流失了一部分剧社成员的。
对，就是那个，比如说他们 N 个女人的内心独白之中，可以去观摩一下，看他怎么运行方式啊。然后接下去你们自己能做的话，就比如先演个《暗恋桃花源》，也可以演个一周，我觉得宣传一下，可能也，
好
我
的，
觉得也是可行的，真的也可行。
是可行。我打算下周去观摩一下他们的表演。
行，今天我们就是，确实非常高兴。我们其实是，怎么说，就久仰久仰，对吧？然后以前就， 也没有机会在一起，就这么开心的聊天啊，然后有机会也要多聚聚，然后像我们一开始跟金晨一样 brainstorming 一下，然后也许能够擦出些火花，然后我们那个希望不管是脱口秀啊，还是那个喜剧也好，然后小品也好，或者是那个戏剧社，都能够越做越好。
也祝小袁台长的中文电台越做越好，十周年。
越做越好。谢谢您提供给我们这么一个平台，让这么多人，让更多人能了解到我们，然后让给我们一个更好、更本地华人更多交流的机会。谢谢。
谢谢。那我们有空我们线下再聚。
好的，
好的，好的。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拜拜，
再见，各位观众朋友们，拜拜，
拜拜。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